是讲了一段经文啊，就是你们手上有的笔记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就是你可能在教会时间久，你都会看到挂历啊，什么都会有的啊，就是八福啊。我们常以为八福就是福啊，你细看八福是灾难，不是八福，他们不是福，他讲的都是你不想要的。它不是什么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没有啊，你去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八福，其实它是一个福，就是后面的字，那个字就是天国生命永生得见神，就是这个字啊。所以今天晚上盼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啊，比较有秩序的啊，就当然也是刚好我们啊教会往常啊，我们讲这个对干福音啊，就刚好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开始，好吗？啊，在开头之前呢，我就有一个开场白啊，给大家一起来啊，没关系哈，我先讲，家人再放啊。那在一个平常的受难节的聚会当中，啊，你说我们常会说我们是纪念耶稣的受苦，连我们也会说我们是纪念耶稣的受死，是不是？一般都是这样说嘛。好，这次等一下啊，这你听在这里可以啊。好，如果我们说基督为我们受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债，代替我们承受罪的代价，对吗？有谁反对吗？没有啊。好，如果你没有反对的话，这样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耶稣还需要受苦呢？耶稣可不可以有一种的受死方式，不用受苦，直接受死？反正最后是受死起作用，不是吗？因为耶稣的死嘛，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耶稣的死让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如果是的话，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受苦的意义在哪里？受苦的意义在哪里？那刚才我们陈牧师就读那段经文啊，你们可能也在挂历上面看过，是吧？以赛亚53:3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平安啊。哦，那么快就一致平安。我其实也没有比你更懂，我是看经文的。因他受的，哦对，你们讲的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边上是一致了。 OK fine， 你们对啊。刚才我吃不饱啊，不要怪我啊。好，说回来啊，为什么平安一致，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你们有没有问过？那你去医院探病，有人很痛苦，那个基督徒就拿一段圣经说：“弟兄啊，不要这样痛苦啊，因为耶稣受刑罚给你平安，耶稣受鞭伤给你医治。”你认为那个人他说：“哦，是哈，还是很痛呢。耶稣是受苦，但是我还是很痛。”你好像很难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你不信？你问迦南那天头痛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我想你还是会很痛，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就一直以为这里说的医治啊、平安啊，是指到身体，指到环境。你看上下文，它实际上不是只是指到我们呢会身体健康。他说的平安，他说的医治，指的是什么？神与人的关系，他讲的是和好。所以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受苦哈？就实际上这里说耶稣被刑罚，被鞭伤，不是讲他受死啊，是讲他受苦，换给我们什么？身体健康，不是换给我们神人关系的和好。所以现在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基督受苦可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你以为这个问题很平常，也常问，或是你的主日学老师常问？你知道现在的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基督教啊，他们开始就反这句话，因为他们认为这句话有暗示圣父在虐待圣子。因为你看，为什么圣父要让圣子受苦，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好像圣父把怒气，本来是气我们的哈，全部堆在圣子的身上，苦待他，虐待他，是吧？这种叫做Divinity 的 abuse， 就是属灵之父的虐待。很多人反对这个看法，你想一想，当然是一个误解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解释， 其实这句话你最难解释的是这句话苦，到底这苦是指什么？ OK 啊，当然我有答案了啊，我就快点，因为我在卖关子，你们都想睡觉，来我快快讲。其实这个苦啊，对对对对，就这句话啊，基督受苦受难的重点不是啊，打错字，这叫不是痛苦啊，你们自己改啊，而是顺服。圣经用这个字啊，很奇怪的，他用苦受苦，实际上并不是要强调那个苦的本身。因为如果圣经只是讲苦，你知道我们中国背景的啊，你说古代的一些我们所谓说真人啊，就是那些啊做和尚的啊，有的人真的是为精神为主义是吧？哎，他们真的受的苦很大的，是吧？如果你一定要说耶稣给铁钉钉多深，怎么样刺激这个神经线，痛成什么样子，你一定讲不过古代有一些人为了就是自己的国家，我像他们的死，甚至很多基督徒的殉道都比耶稣的钉十字架还要苦，对。所以圣经有没有可能来斗水苦一点呢？没有，他主要讲受苦，他是要强调基督对父的一个顺服啊。现在你可能问了，为什么顺服那样关键？其实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那么生气你吗？你不知道你就问问你的妈妈，你说妈妈你什么时候不喜欢我，你妈妈同时说就是你不听话。你如果啊，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做孩子的哈，你如果你以为啊，我可以好好读书，我可以很成功，我可以做一个钢琴家，我可以做个艺术家，我可以做什么什么家，我们父母就会很高兴很喜欢呢，我想大概你是误解了。因为如果你是钢琴家，你是艺术家，你是什么什么家，你的父母最多是你的粉丝，他就天天帮你拿水瓶帮你抹汗，但是他不会喜欢你的。做一个妈妈爸爸最喜欢孩子的时候呢，不是妈妈爸爸，而是孩子把钱拿给爸爸妈妈，或是把食物拿给爸爸妈妈，是顺服。顺服的这个性情是讨父母喜悦，或是讨上帝喜悦。反过来悖逆呢，是带来咒诅，带来上帝的怒气。这个没有什么哲学的啊，我想你们往自己家里看你就明白了，就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顺服这个事情，那所以圣经说我们被神生气啊，我们得罪上帝，实际上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地上做了多丑陋的事。如果你真的是无知啊，你做了一件事不好的事，你说上帝真的气这个不好看的东西，还是他真的气你的心里面是背逆他，好像说不可以的你还要去做，还要偷偷去做，还要说撒谎去做，这才是关键。那人是这样得罪上帝的，所以基督要反过来嘛，因为基督是中保，所以基督要怎么做呢？所以基督就要一生要顺服。所以他这个一生顺服啊，他的目的是要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他透过他的顺服换来上帝的喜悦，好像我们每个做父母很喜悦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听话。其实重点从来不是因为基督把自己弄得惨惨的，流血流到很凄惨，连看上帝喜不喜欢。你认为这个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啊？不是啊，你去看中世纪的一些画啊，基督被在十字架上那种被虐待的那种表情啊，有的是啊，嘴巴都开歪一边啦，啊，手长到卷起来啦，就是被苦待。其实那些都不是说基督在上面有多苦，连上帝在天上拍手说好啊，越痛我越爽，不是，真的完全不是，是因为基督的顺服。圣经说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不做的事，就是我们不愿意做。好吗？啊，所以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是绝对重要的。永远记得啊，我再说一次，你今天是做错事了， 但是你更严重的，你是让他生气了。我说他就是上帝。我再说一次，你欠上帝很多很多的债，因为你犯罪嘛啊。但是真的糟糕的不是这个，真正糟糕的是你让他生气了，你惹他的怒气。所以基督要做的，除了还我们的债之外，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不然你想一下，如果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死，你死完说好了还了，我们都是赌徒啊，还了一次，第二分钟你会做什么？你马上又去赌馆，对不对？你会同样做，而且呢，上帝没有喜欢过你，你只是还你所欠，但上帝不没有必要对一个欠他钱的人说：“哎呀，你还我钱，我收你做儿子吧。”不会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人的慈爱、对人的恩惠呢，会发生是因为基督除了还债、还我们的罪债，他还做了挽回，就是上帝慈爱叫做挽回祭，以至于我们不会好像最后哈、啊，好像撒旦一样走向。因为上帝的怒气而走向灭亡，好吗？我讲一个比喻啦，我讲给当然这是别人讲的，我搬过来给你们讲啊，就讲给以前抱歉主日学的学生听的哈。但我没有说你们是主日学啦，但是我是帮助你能够记得这件事，你们听过的，就是有一天你去你朋友的家，你同学的家，你去他家玩，连你不小心跑包包，你把这个同学的妈妈的心爱的花瓶打破了，撞到打破。好，你要做什么？两个，你要做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赔偿，对不对？赔偿就是赎罪祭，就是你要去 IKEA， 我们刚才都在讲 IKEA， 哪要去花店 IKEA 随便拿、啊、就卖花瓶的地方，买回一模一样的花瓶还给人，这叫赎罪祭。耶稣做第耶稣的死第一个部分是为这个，就是还平了我们所亏欠的。但是你说你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花瓶还给人家你同学的妈妈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生气，说我比较喜欢那个，你没办法的。所以如果你聪明呢，你在这个花瓶上面还放一朵玫瑰啊，你拿给你同学的妈妈说对不起，你还要赔罪。拿到妈妈可能就心花怒放，哎呀真懂事，没事没事没事，放着。你做了什么？你做了挽回祭。所以你不能只是赔偿，你不能打个电话说哎呀啊，往这个家里送一个花瓶拜拜是吗？他妈妈看到这个花瓶他可能也打破他，岂有此理，这个孩子没有家教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你要挽回他的爱心，挽回他以致他不再生气。你现在明白了，其实在十字架上他受苦，其实不是只是我们一般以为啊，为我死就是还罪嘛，不是这么简单。他受苦是因为他顺服，好吗？啊，好。第二个问题，好像问完就没有东西讲了。来，为什么顺服就要受苦？为什么不是说顺服很快乐呢？你肯定会想，很奇怪嘛。好了，我承认啊，可能有人说我承认我们需要顺服，但是为什么要？顺服就一定要是苦苦的呢？为什么不能够说顺服是很喜欢的、很轻松快乐的去做？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你们想过？啊，那边有音乐啊，哦，没关系啦，我讲话应该更大声一点。好，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关键在哪里？其实本来呢，顺服是快乐的。本来，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啊。本来顺服神的命令，顺服上帝的话语呢，是又轻松又快乐的事，因为是你喜欢的，神的荣耀是你喜欢的，而且你做这些事情也是世界所喜欢的，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犯罪啊，所以世界看到谁顺服上帝，世界都很高兴，因为你顺服就是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如果今天你顺服上帝，其实你在讲一句话，就是你在跟世界人说上帝是我的上帝，因为你服，你把主权交出去。那一个基督徒如果很不顺服呢，实际上他可以不断的侍奉上帝啊，但是他一直在否定神在他身上的主权，对不对？ 就好像你孩子不听你的，你第一个生气就是说我还是你妈妈，你还当我是妈妈。怎么有孩子不听妈妈的话？这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反抗。好了，现在问回来了，本来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呢，其实这个事情是简单，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东西呢，又既又轻松既又讨神的喜悦。但麻烦来了，是因为人犯罪了。当人犯罪之后，我们的堕落的本性呢，是喜欢讨自己的喜欢啊，就是体贴自己，喜欢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每当顺服上帝啊，对我们的本性来说是很困难的。就好像你教你孩子打游戏，他是天才，三分钟再难的都会打出来，对吧？你叫他好好学个功课，他流泪啊，满面啊，都不肯学，这叫本性啊，他就是不要啊。所以每次我们觉得顺服神是很困难的，但是每次一到顺服体贴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很容易啊。问题就来了，所以现在说一个已经堕落的人是将难，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呢也是将难。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世人是不喜欢看到上帝的荣耀，因为已经堕落了，对不对？所以世界的人呢，他会很恨恶那些想彰显上帝荣耀的人，世界的人也会很恨恶那些想彰显上帝荣耀的事。 OK， 所以你先明白这两个 factor 啊，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跟我堕落了，所以呢，我们顺服神不会快乐的。所以为什么苦要连上来？因为跟我们罪性有关。第二呢，你就算克服了你自己，你身边的人都不喜欢你这样做，因为大家都是堕落的人，他们看见你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他们不愿意啊。如果你还不服呢，就请我们看两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我们读一下耶稣说的啊。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十九节，一二三，世人若恨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停一停啊，这是耶稣讲的，对不对？基督在离开十五章啊，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提摩太后书是谁讲的？保罗跟谁讲？提摩太后。保罗说没有啦，耶稣夸张，没这回事。你看保罗怎么说？你读一下。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是不想倒你们的胃口，但这个是真的。刚才我们唱那个古旧十架，凄凄惨惨的。哦，十字架很惨哦，你可能越唱越说什么歌啊，一点都没有夸张。基督已经说了，但基督不是说你们基督徒做坏事要讨厌你，基督耶稣是说啊，你们越像我，他们就越恨你，因为他们先恨我基督。连保罗经历，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像甚至最后一封书信啊，他要寻道之前，他跟提摩太说：“预备你的心，如果你要在基督里面进前，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啊，反过来，我们瑞士的人都过得很好，因为瑞士是天堂，这里不同，是吧？因为国旗是十字架嘛，所以这里应该是天堂。你就知道我们在律师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方式，我们是让就是基督教已经，你可以说已经从应该有的一个发挥作用了，变成是一个被动的作用，甚至是我们说是次文化，就是一个非主流文化。 OK， 所以当基督徒很爱主啊什么的时候，他们不是要伤害你，他们是懒得理你啊。我们还以为这叫好，自得其乐。时间一久，每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慢慢都不像基督徒了。因为实际上这里说的受逼迫或是受苦呢，是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帮助你抵挡的，是帮助你越想天国的 啊，等一下我再说这个了啊。不过这些经文我希望你明白，不是我说的啊。啊，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要开始讲经文，不然来不及了。那如果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受苦？这也很实际嘛，对不对？那我接受哈，你说基督受苦的目的不是苦，是顺服，你接受？好，你说，但为什么顺服就一定要苦呢？哦，是人的罪，我也好了，我也接受。那第三点，好了，耶稣做了嘛？为什么我们需要啊？当然跟大家有点关系，但如果你再细看呢，他除了耶稣很悲观的说你们很惨的啦，你们信我的人都要很惨的啦，除了这样之外，他有没有正面的意义呢？有，他正面的意义呢，就刚刚我说的，是以他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一起分享啊。这段经文呢，在罗马书是这样讲，那耶稣基督也讲过啊。我们读，他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怎么样？其实受苦最后要做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受苦会得荣耀？是因为谁先得荣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先走这步嘛，对不对？我们受难节，我们受基督顺服上帝，抵挡罪恶的世界，他受尽苦楚，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一点了。好了，三天之后，我们的主子们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一切的荣耀。因为耶稣走了一趟，因为耶稣就跟每一个门徒说：“学我。” OK， 你们要得荣耀不在地上，你们要学我，经过这条受苦的路之后呢，有永生在等候你们。所以这个应许其实是给每一个真实跟随基督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让自己苦来换荣耀呢？实际上不是一个交换。刚才前面说，我们苦，我们在地上苦不是自己找来的，不是我们去害别人以致我们受苦，不是，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们像基督，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们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盼望，或是不以世界为我们的永恒的家。那当你有这种的心态，其实这个像耶稣不以世界为永恒的家，就让你去向往，去等候，是吧？去祈求天国。耶稣说上天国啊，就是进天国的人是努力的，你们知道吗？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坐 taxi 去的，打个的啊，先生去哪里啊？你可能讲错是去机场，你这次说天堂啊，那没不用钱哦，耶稣给直接到。上走，耶稣不是这样讲，进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为什么要努力？因为有很多苦嘛，它不是高速大道，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整个观念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受难节，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就直接去讲耶稣有多少钉啊，那个钉有多几寸呢、啊？根本就失去了整个受难节的意义。因为受难节不是只是为了受难，受难节是要让我们看见苦难之后有荣耀。因为耶稣走了一次啊，你要么你就不信耶稣就算了，哈哈，你说哦，耶稣这版本太差了，我是第二版，我走康桥大道直接上天堂。好了，我立你做第二个耶稣，看谁要跟你。没有这种事，可以吗？成功学神学是绝对错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个经文就可以把他们全打掉了。灵恩派的人说啊，你们要求啊，有要什么就求什么啊，有财富就是祝福，这句话就把它打掉了。天国不是这样子进去的。我在说啊，不是上帝在天上很喜欢看我们这些受苦的人，他很高兴，不是，而是我们是罪人。只要我们一高兴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有了关系。所以上帝会让你常常跟这个世界有一个距离，有一个紧张，因为他要告诉你说，你不能放慢脚步，你的车不能停在这里，你要回家，是吧？你们试过有时候我们去，好像圣经兄说今天，哦，我们是一路停一路来啊，很好啊，我也是有，因为我们有客人，我让他看看风景嘛，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一路停一路来，最后呢没有来，有，油用完了嘛？一直停，哎，好看，再走，再走回来，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到回到中国了。那就 miss 了。所以基督徒如果在这个地上生活，很好奇啊，人家讲学问你也想去，人家讲金钱发财你也想去，你什么机会你都想碰。我说当心啊，你回不来啊。我们是对很多事都很质疑的。有人说，哎，有个点子给你哦，这样做这样做会怎么样？你要有很保留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家，有什么好玩的？那你看一看，好看，好，走了走了。嗯，你这不是你的，不是我们的地方，好吧？啊，所以希望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鼓励了啊。就是其实上帝不是要苦害我们啊，他给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苦难，我们不应该抱怨他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促成我们啊更愿意悔改，促成我们更向往天国，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我们得到安慰的啊。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真的话呢，可能你还没有很认识你的世界。我不是悲观主义啊，你们吃的我也吃，你们喝的我也有喝，就是我不是那种住在森林啊，我跟新一两个天天喝露水过生活啊，那也不可能，也不相信我会那样大啊。OK， 我是正常人，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世界不是很多人所说的，好像瑞士啊，很多人以为这里就是这回事，就是这样的啊，安平安啊，这样的享福，不是这回事。好吗？好了，今天要跟你们一起看的经文呢，啊，盼望你们还有精神啊！来，就是我们讲的大幅，那大幅我不会讲很长了，不过这里有三点啊，希望你们在看大幅的时候，一直重复的去看这三个重点，连你就会看出其实有一幅图画啊。我不是讲密码，但是如果你看这八幅的经文呢，就是逐个看了，你看不出一个整幅图画。就是这段等下看的经文呢，提到的前面的就是悲哀的啦，哀恸的啦，饥渴慕义的这些苦难，其实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受。你注意看，耶稣不是讲别人，他不是讲释迦牟尼，哎呦，饥渴慕义哦，他不是讲别人受苦，每一个他描述的，你都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是基督自己经过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说他自己在这个世上学习顺从的功课来的，耶稣自己都做啊，都是世界的人所拒绝的，因为世界人觉得这种的苦难是很就是很鄙视的啊，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人所不要的啊，也是他们尽量要摆脱。等下你看经文，你就注意前面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连第二，你要看到耶稣提到后面的相应的那个所谓我们说的福啊。其实他讲很多的不同的名词，什么得土地啦，得神的名分啦，儿子的名分，其实都指一件事罢了，就是天国。真的啊，等一下我解释啊，都是指永啊，又打错字，对不起啊，求生，对不起，永生啊。那这些不是我们一般在挂历上面说的有八福啊，又正好碰上华人八是很好的，对不对？不是的。他不是说八你拿个七也好，或是碰上六也好，没有，他其实是一个福罢了，就是永生一个福，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只是重复了八次讲一件事。最后如果这两个成立的话，这个是结论，可怕的就是凡是拒绝第一件事的，他就没有第二件事。凡是拒绝上帝为我们救恩的好处而磨练的，其实他们是拒绝学习耶稣的顺从，他们最后也就拒绝了天国。所以八福呢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哎啊，人生有一个道理啊，每天这样做这样做，不是这回事啊。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你们手上的笔记啊，你们手上的笔记呢就有今天要看的经文啊，那这个留着啊，你们可以注意这些重点，看手上的经文好吗？我就用快速的方式哈，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一起来分享。好，我们来读就是马太福音最前面的啊，我们来读这个第一节，就是这个耶稣讲这个 个登山宝训的背景，好吧？当中有马太的5章第1节，也有路加的6章17节，相信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啊，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描述啊，我们就快速的读来，1、2、3。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OK， 那路加就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好，你说，哎，一个讲是吧？山，一个讲下山。哇，你们的圣经真奇怪，没有奇怪的，一个是讲前面，一个是讲后面。那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呢，实际上比较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呢是把门徒带上山上去，为什么呢？要个别跟他们讲道，连讲完道之后，他们下来再医治百姓的病，好吗？这是简单啊，我不 technical 跟你们讲这些字的意思什么，但是这就是一般教会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好吗？好，我们来到耶稣开头讲话是马太5章2节，他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路加就说耶稣是举目看着门徒说在这里刚才我已经交代了，很明显当时的听众是谁？两边都讲是门徒啊，所以你不要说这是福音啊，有人拿八福去做福音信息，其实最后就是讲人生道理，最后就是讲这种什么道德讲这什么修炼的东西，因为它很像。如果你讲第一句话，你说虚心的人有福啦，如果对一个没有宗教背景来说，对哦，我们做人不要太傲慢谦卑一点，可能会得到好处啥人会有啥福等等之类，你想看会的，很容易会陷入以为这只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经文。你注意看，耶稣不是在讲这回，他也不是在布道，他是在跟他的门徒讲这个八福，为了要他们预备自己承受苦难，不好玩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做这加文给我们3点了，我也可以给你们3点，你们注意。他说福分很多人都会认为呢，如果有福就一定要脱离苦福呢就是如愿以偿，福就是生活轻松，这是人的肤浅所以有时候我们祝福说这个人很有福我们就假定他是住在海边不会躺在医院。今天耶稣要改变我们这种错误。第二，很多人以为呢，福是一种平衡，对吧？你得多少，失去多少，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就有福了只要得到的没有少，失去的那么多就是这种是一种人间的哲学。第三，现代人说什么福不福的，这就是人的心理的一种诠释你没听过有人说，如果我去医院人家都要打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不会痛的东西叫什么麻针的，你们叫什么麻啡就是让你不会痛。有人说我不打，为什么你不打？我觉得不痛就不痛有听过这样的人吗？你说你痛苦，我觉得不苦，我就不会苦了咯。只要我能够说服我自己，这种的感觉是高兴就好了这不是耶稣要讲的，有点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好像耶稣说，你受苦但是你不要这样觉得，你觉得你是天国的子民就好了。你耶稣在教你搞心理游戏吗？不是，不是这回事基督是要教导我们，特别当时是教导他的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面对十字架，很现实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当然就是受苦了而且呢，你们要学我的样子，要接受上帝为我们救恩所安排的磨练刚才前面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定要受苦的，耶稣已经讲了，保罗也证明了， 为什么要这样？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不是，他是为我们的好处啊，让我们放下欲望啊。你想看看，如果你是很贪吃的人，你常常因为贪吃而生病的话呢，有一件事情你就一定不会再做这个事，就是当你啊因为这个事情而生病，对不对？如果生病还很贪吃，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啊。不过 anyway， 当你这个人受苦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欲望会减去一半的，这是正常的。那当你很健康吃饱没事做的时候，你欲望是很厉，你什么都想做，可能你还要飞到天空去。就是说人就是罪性，所以如果苦难不临到的时候，人是很狂妄的。苦难常常是让我们减去了很多我们离开救恩抵挡上帝走地狱道路的可能性。所以苦难是需要的，不是他喜欢我们受苦，而是我们不受苦，我们丢不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欲望，好吗？啊，所以最终是给我们带来好处啊！你们可以去看笔记啊，我上面写的比较细啊。好了，我现在就来到第一节经文啊，耶稣基督说的，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在马太看到虚心啊，你在路加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好，那如果这两句是对应的话呢？这里说的虚心实际上是贫穷。好，现在你说哦，耶稣在跟穷人讲是吗？好，在归是我不算穷人，所以这些可以不用看。不是，这里指的穷不是物质的穷，因为很多物质上贫穷的人呢，实际上还是很骄傲的。我穷要有骨气啊，所以呢，他不表示一个人穷他就会谦卑的，就是贫穷，就物质的贫穷不一定会带来虚心，就是心里面谦卑，不会的。OK， 所以有时上帝是用外在的贫穷或是苦难呢，他有恩典，导致我们内心愿意放下自己啊，愿意卑微，愿意转向上帝，愿意完全依靠他。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特别指虚心或是贫穷呢，他是指那些他要拯救的儿女，他借着苦难让我们愿意投降，不再依靠自己，不再走自己的道路。那你看这第一句话就是你去你们的同事啊，你们如果有上班啊，一般年轻人你说哎，同事啊你要上天堂呢，你就要虚心要贫穷。他说你傻的，有可能吗？你们试试看。他说你跟你身边的人讲一下，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哦，如果要上天堂，我们要虚心哦，要贫穷哦。然后可能觉得你开玩笑，因为这是世界的人不要的。耶稣基督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不是因为你自找麻烦，而是你向他啊。那你看第二句话，耶稣用这个来问我们，他说什么？天国是他们，什么叫天国是他们的？你不能想象是瑞士吧，就是天国就是移民，天国就很明显指到什么？指到永生，对不对？所以基督马上用一件事情来回应这一种状态的人，他说如果你心灵真的贫穷，你心灵已经不再骄傲的话，耶稣基督马上回应你说，你要得着我给你预备的天国，因为在这个苦难经过之后，我们就会走进上帝。但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在苦难里头是抱怨的。OK， 你们不信我去医院看一下啊，很多人在病床上面是咒诅神的，他痛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什么药都不能救他，他就咒诅上帝。他很，所以有时人没有恩典，他在贫穷，他不会虚心的，他心灵不会贫穷下来，他更刚硬。所以那些人没有跟这个天国有关系。可以吗？啊，大家都好的时候，好像我在教会有时跟一些弟兄姐妹交谈，怎么样啊？怎么样啊？这礼拜怎么好不好啊？很好，很好，感谢主。有什么要祷告？没有，没有，神对我真好，真好。哇，都是天使啊！我们教会都是天使。但一听到有事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哇，原形毕露，对不对？马上不相信基督徒了。其实有时上帝用苦难就是把人的虚伪全部照出来，当然不是要羞辱你，是要你悔改。 我们反问自己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啊，什么护照不见啦，背包丢啦，啊，或是孩子病啊，或是什么什么就出乎意料让你极大打击的事，一临到的时候，你看你自己那时的反应，你就知道上帝用苦难给你的时候有没有虚心的效果。如果你是有虚心的效果呢，感谢主，天国是你的，因为耶稣讲的不是我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没有这个效果，你就表示你心里面是何等的刚硬啊！你那时就要悔改，你跟他说：“哦，上帝啊，你让我看出其实我还不属于你啊，我不属天国的性情啊，只是因为环境很好，把我装得很像天使，实际上里头不是啊啊！所以求主用这些事情来给我们悔改嘛。所以你说苦难需要吗？需要的。我不是说苦难很好玩啊，你们不要误解啊啊！我们没有自己去找啊。”但是 in terms of 就是对应于我们的救恩呢，我们需要这个啊。好，你不信我们看第二节，他还是这样说，不是这里走上啊。我们来读第二节经文，第五章的第四节跟路加的6:21，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啊。这一是哀痛哀哭，你可以看得出啊，他指类似的东西。他特别说那些在苦难当中心中哀痛啊，而不是抱怨苦读啊的对待上帝、回应上帝的人，啊，这些人呢，如果是心中没有办法谦卑下来跟上帝祈求的话，而是反抗上帝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啊。连当你在苦难当中可以真的存着哀痛的心啊、谦卑的心呢，基督很容易就回答他这个人说：“你要得安慰，你要得喜乐。”那这个如果上下文对应呢，他不可能突然间跑到地上来说：“哦，安慰就是有人写一个微信给你，或是有人送一张卡给你。”上下文都在指什么？指那个最大的安慰，对不对？哎呀，我很受苦啊，有人欺负我啊。后来我收到一封信这个。可能这个老板说啊，你没有事了啊，你不用还了啊，这个债你算了。哦，感谢主，我得安慰。你以后还会欠的嘛，对不对？如果上帝只是用这种东西来安慰我们，这个是真的安慰吗？基督哪里会只是跟你讲这种事情的安慰？当基督说你必得安慰呢，这是一个应许啊。你必得喜笑，就是必得喜乐啊，这是一个应许，它指的是永生啊。这是永生啊！一样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有恩典的人啊，我们会看见自己的罪，看见我们的没办法，我们的无能，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你会发现原来上帝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哦，你终于来了，等你了，那你明在这边，就恩惠是等着我们，那时你就真的得着安慰，好吗？啊？经文罗马书啊5章，纸上面有啊，保罗怎么说啊？5:3-5，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你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你读这段经文，你不能说保罗是就是心理作用啊，啊，没有事的，没有事的，苦难啊，很喜欢，很喜欢。这里不是讲苦难是假的，因为他说苦难要有忍耐。如果你真的要忍的东西，不是假的，是真的苦，对吗？因为他要忍耐嘛。所以保罗实际上在讲，他能够在苦难中欢欢喜喜呢，是因为他看见这个苦难最终带给他盼望，盼望，而且他说是。不是基于自己的什么人生哲学，他说是基于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就是基于耶稣基督啊，在你心里面给你一个印证，说你这样的受苦是与天国相称的，你就觉得啊，很苦，但是有盼望。很多时候你的苦是真的苦，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或是你发现你这个苦是因为你做错犯罪而带来的，你就很痛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苦 有一个安好像你为主的名做的啊，受的苦啊，你会很喜乐的，当然还是苦了。好像保罗这里啊，他虽然有疼痛的地方，但是他会有喜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预备天国的道路来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个别都有自己的苦楚，对不对？你知道区别在哪里？不是说我的苦比你苦，而是你的比我大，我比你小。我们不是比这个，我们是比哪一个苦跟永生有关系的。我们常常劝大家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明白。如果有人这样说，你可以讲他骗你，不可能的，对吧？假如家人说，哎呦，我这几天头痛得不得了啊，怎么这个就是脑被敲到嘛，我明白，你不明白的，因为人不是机器嘛，好像一辆车撞到了，说哦，我车上次撞到就这个样子，你现在撞到也是这样子，人不是车啊，每个头撞过的样子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头脑都不同，长得不同嘛。对，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人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劝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告诉他说，这个痛苦、这个苦难跟你的永生有什么意义？那当你能够连贯这件事情，当你能够带领他思想这事情呢，他就得安慰，因为他知道这个痛苦不是无缘无故天上掉下来的，这痛苦是谁？天父的作为。是吧？有时你怕，就是你怕那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来的。但如果你知道那件事情是天父的作为，你还怕吗？你就有安慰了。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在家睡觉，到了12点半夜，听到那个门咔咔咔咔 ，OK， 你怕吗？怕，半夜怎么有人开门？但如果说是爸爸回来啊，你睡得更甜了，爸爸嘛。你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害怕，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苦难与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不是做表面功夫啊，去医院探探大家，讲好听的话，唱唱诗歌，这个连慈济都可以做啊，就是佛教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更深的关系，就是我们共有的走天路的经历啊，我们盼望能够把又不是你们手上的经文把它连在一起啊。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5章5节，他怎么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啊。温柔谦卑是一个意思啊，这里指的温柔跟谦卑呢，是指一些被别人伤害了但是不容易被激怒的人啊。有人说温柔好像海绵这样啊，你打他他反而要保护你啊，这个哇 ，anyway 啊，比喻了啊，但是温柔就是有这种特性啊，就是他不会报复啊，他不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伤害他的人。好，耶稣基督要我们做这种人，为什么？因为基督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定要遭受从人、从世界来的抵挡跟伤害。基督说：“你们不要被激怒，你们不要寻求。”报复，有些弟兄姐妹会告诉你他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哎，有时我们不单没有让他能够学习温柔，我们还告诉他他可以怎么样报仇。你可以说你告他吗？怎么这样傻告他？我教你，我认识一个律师帮你告他，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安慰他吗？你让他更不像神的儿女。当然我说有一些刑事的东西我们是应该就是符合法律的啊，这个没有，不是我要讲的。但有时候他如果愿意放下人家对他的可能是无意有时是有意 anyway 啊的伤害，其实你给他得到的安慰是更大的，因为耶稣直接说他要承受土地，这个土地不是地上的，因为上下文的对照他不是讲你可以买到一间房子，不是，他讲的不是地上的土地啊。世界的人告诉你不要温柔，人家对你不好斤斤计较咬他一口，人家拿你就拿他更多，那世界人是叫你这个，你那么温柔，你在狼群当中你死定了，对吧？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做羊给狼吞了吗？世界人告诉你啊，在狼群当中你要做更凶的狼，那才没有人可以咬你。 耶稣反过来说，在狼群当中你要做羊啊，你要温柔啊，很难的，对不对？但是基督说，害怕，我保护你啊。啊，这又回到一个关键，原来我们以为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就是当你说你需要做狼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自己在保护自己，你知道你违背了一个很基本的信仰观念，你不知道原来每一天都是上帝在看顾你的吗？就好像我礼拜天等下要讲，就是我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当然会给医生，那医生会给你药，你后来会好，你真的认为是医生，当然医生是医治你啊，那你真的以为是他在医你吗？还是你相信是上帝要这个医生来医治你啊？当然我想你都知道标准答案，但是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啊。说回来，当耶稣要我们做羊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做一些傻瓜，任人家宰割，来觉得自己很可怜，不是。因为基督在这里他给我们应许说，他要给我们有体度这个土地，意思说我们不会失去我们有的东西，它要成为我们的产业，它要保护你。关键不是你要吃亏，关键是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世界是狼啊，世界是暴富的，世界的人是残暴的，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吃亏的。比如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可以吗？啊，我相信你可以连贯了，就是说你不会只是停在这句话说我要温柔啊，回去照镜子说我温柔吗？我要温柔，不是要你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对应，就是说我们整体下来，我们追求的是世人所厌恶的，世人厌恶的就是温柔，他们认为温柔是无能的表现，是吃亏的表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立下一个很大的榜样。以赛亚说他被人家什么羞辱，被人家伤害，他没有一句还口的。耶稣是软弱的吗？耶稣打一个喷嚏啊，我看半个地球都会不见掉，如果他要的话。不是吗？天使啊，十二应的天使可以完全毁坏一切的东西。我们的主是极度的温柔，才可能给这些那么无能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根本没有用他们什么大的能力把耶稣钉上去，是因为我们耶稣很顺服，不是自己，也不是顺服什么道德，而是他顺服上帝的心。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要结束了啊。第六节他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路加就解释更清楚，他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那我今天要解释了，这也是我自己以前很长时间的误解。我想可能你们会一样，我们常以为饥渴慕义，就是好像一些人哇很喜欢真理，这样饥渴真理的人吗？其实这里是说饥渴是一件事，就是挨饿是一件事，慕义是一件事。你 get 到我意思吗？这里不是在说那个饥渴是来形容一个很追求公义的人呢，他是在说这种很追求公义的人呢，他现在饥饿的当中。你去看英文，你不信我。饥渴慕义这四个字呢，不应该是放在一起，它应该是饥渴，或是慕义导致饥渴，可以吗？饥渴不是形容他爱慕真理的态度，而是他的结果。他爱慕着你的一个结果。他说到很多的人如果是属上帝的，他很喜悦，就是义啊，这里就是说公平，他要求公平实现，他不是很大的要求，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有公平，但是当他对着这个世界要求公平的时候呢，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一定是现在大家所反对的当中，所以他的结果呢不是丰富，他结果是饥饿。但基督说放心，我要成为你的满足啊！你不这样解这经文莫名其妙的，你不上下这样解，这什么饥渴慕义的人耶稣的宝珠，哦，这些是慕道友咯，是吧？他讲的是基督徒啊，不是慕道友，就是基督徒在地上很爱慕看见公平的事，有时我们是不敢这样做的， 我们看见全部的同事都这样做，我们就安静了。我说没看见，不敢说，对不对？你不是慕义的人，你不是爱慕公义的人，因为你知道，你一开口呢，你的下场就是贫穷。但基督却说什么？他说：“你怕吗？我成为你的满足。”但这个指到的是将来啊，就是最大的满足，就是永生。再说，饥渴慕义是世人所厌的，你要不要这样做？好吧，再看下一节，第七节，他说：“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连续。”这里是也是跟世人所要的是相反的，世人要的是自己的利益了，啊，什么时候得空去连续别人？就是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人家的痛苦里头了，去体验啊，去帮助人，去承担人。但是基督徒却要我们去体验别人的苦楚，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愿意与别人一起经过苦难。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基督说，但这世界人不喜欢的，但是你愿意这样做，因为你是属神的。耶稣基督说，你必蒙连续。那你说，哦，以后啊，我做了什么，犯了什么错事，人家也会放过我咯？你以为是这个事吗？不是的。你知道你哪一天最需要人家放过你吗？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警告过我们，他说：“你若不饶恕人，啊，我就打你100下。”不是，你若不饶恕人，上帝也就不饶恕你。这个警告是什么？他说：“你在地上这种什么蒜皮的事啊，斤斤计较。”他说：“你小心，等到你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呢，上帝就用这个态度对你，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真的需要被饶恕。”对不对？你真的需要被理解的，你真的需要有人给你一点点的怜悯。那个时候上帝说，1999万给我全部还出来，就好像那个比喻嘛，对不对？一个朋友欠他10块钱，对不对？吵得不得了，把他关到监牢去。那个皇帝说，好啊，1000两给我全部还出来。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上帝不给你。那这里的应许是反过来，他说如果你在这个地上你愿意，当然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啊，我们愿意常常体恤别人。基督说好，等到你来到我父面前的时候，你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基督应许我们，他也要给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怜悯我们，永生啊，啊，不是地上的东西啊。最后一句也是大家最喜欢的，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这如果再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清楚了啊。那清心，我先解释了，什么叫清心？就是没有胆固醇，血管没有阻塞，这叫清心是吧？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一听到这种字都有点害怕啊，到底啊，心脏有没有问题？清心是指什么呢？指到一个人的心里面没有诡诈，对不对？真诚待人，他们不讲，不做一些不是心里面想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世界的人是相反的。我再说一次，清心的人呢，他不是在指一种好像很高的什么道德水平，他就在讲一个人的正直，他跟这个世界，他愿意，他也敢跟这个世界不同。世界的人很需要你看到谁就讲不同的话，他们称赞你是有智慧的，他们称赞你是善，就是善于交往的，对不对？好像父母都会这样教孩子的，叫啊爷爷，叫啊阿姨，叫阿姨。你的孩子都不甘愿才阿姨，我常常都看到这些孩子，放过他了。我第一次看到他1岁，第二次看到他10岁，你叫他认那个1岁的叔叔刷鸟了，不可能的啦。 OK， 他就算很热情的跟你讲叔叔，可能爸爸说你等一下我买 iPhone 给你，他怎么可能对你有感情？我们有时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样子做啊，人就其实你是在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我们都要有不同的反应，因为这叫善于交往。其实这个善于交往绝对不是圣经说的智慧，因为善于交往很多时候是掺杂了人的私心跟狡猾。只有那些也是狡猾的人呢， 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那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其实很害怕跟你这种所谓善意交往的人打交道，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吗？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的一种性情是跟世界相反。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理表意志啊，你没有想的你不要说，你没有想的你不要做。你以为这个是小事啊？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应许，他说你是吧，你要看见什么七大奇迹啊，你要看见长城啊，不是啊，你要看见上帝啊。你要去哪里看见上帝，如果你不得永生的话？他真的应许我们永生，我们必得见世人所不能看见的上帝。可能人家笑你啊，说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看不到道理，是吧？有时候我们教一些人就后来很失望，哎呀这个他看不见的， he cannot see 啊，就是说我们有时讲这些人就是头脑不开窍，就是不灵光啊，看不到东西。耶稣说不用紧，世人讲你看不见，你看到神，因为世人是看不到神的，他们是没有永生。但是基督徒给世人看为愚蠢的时候呢，上帝既然安慰我们说我们可以在永恒中看见神，这不安慰吗？有时真的是做基督徒不容易啊，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旧的心情，或是我们有一些旧的圈子。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很白的讲这些话呢，我相信你的心很明白你应该怎么样去回应你所面对的挑战。真的如果真的有人说你傻，感觉决定不合理，或者说你决定吃亏，对吧？你会少掉 一只手吗？不会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亏损什么，但是我们却放上一个很大的代价，竟然我们牺牲这里说的看见上帝了，因为我们要讨世人的眼睛喜欢，我要在世人眼中被看为是有智慧的人，值不值得？不值得。基督警告我们，你看第九节他说使人和睦的人，还没完啊，再讲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个也很明显，对不对？使人和睦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跟人争竞了啊，这是圣经常教导我们的。和睦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很喜欢就是求自己的益处。耶稣不单要我们自己谦卑温柔，他还要我们去帮那些很喜欢吵架的人和睦。哇，这个难上加难。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不单是追求自己要谦卑吃亏啊，耶稣还要你去劝两只狼不要打架，难吗？你自己做羊都够了啊，你就到草去吃草啊。他说哎，你这只羊去做两只狼哥哥的好榜样啊，牵着两只狼不要吵架。你的结果是什么？你肯定给人家伤害了，对不对？耶稣基督要我们做这些话，但是你明白吗？基督说这是世人所厌恶的，但是做神的儿女呢，我们是愿意付代价为别人牺牲，最后要带给人和睦。因为我们耶稣是做这个事的，我们的主基督在地上是做这个事情，连最后他用什么来答应我们呢？你看经文他说你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再讲这个应许是什么？如果不是天国，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解释。他是越讲越白的啊，可能门徒越听越没用，耶稣基督就越讲越白，最后他就用很直接的话来说，可以吗？啊，所以你读完最后一句话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直接就讲这个了，直接就讲下去了啊。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啊？我们也听过，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受逼迫。刚才前面已经讲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不重复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还有许多需要磨练的。那为义受逼迫呢，啊，我们要有时有区分，就是不是就是一般好像生病啊什么，我们就说哦就是生病就是为主的原因。有时我们更希望的是那个生病的人自己的一个反省啊。但我们也应该在弟兄姐妹面前常常不要，好像我去一个教会，我举个例子吧，你们也可能能够理解啊。他们会说人生病是因为这个世界犯罪了，但他们很怕说某某人生病是因为上帝要他认罪，或是要他悔改，因为他们怕有一天他生病的时候人家也会看他是犯罪的人啊，所以他们就 既然我不讲，你也不要讲我，所以大家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常常就把基督徒的病痛就讲成是为主受苦，都冠上了一个冠冕上去，你知道吗 ？OK， 其实你这样做，当然有时讲对了，的确有的人真的是可能他为主摆上啊，上帝可能啊给他磨练，但是我说多数的时候，这些苦难呢都是上帝要我们反省，多数的时候。你不能傲慢到说你没有可以反省的地方，对不对？微受逼迫是少有的，不是这个层次的。微受逼迫是真的是为基督的名，啊，可能你要丢弃你所有的，或是人家要抢夺你的，啊，所以不多。但是当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因为你跟世界不一样啊，连基督说你放心，地上的国丢弃你，天上的国属于你。天国是你的，这是永生，好吗？所以唯一受苦啊，变成是一个冠冕；唯一受苦变成是一个护照；唯一受苦变成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属神的记号。如果世界的人看你那么可爱，看你是属于他们一类的，他们不会迫害你，是吧？耶稣讲的嘛。所以如果这世界看见你所讲，但你不要做坏事啊，就是你很正直，但是他们好像耶稣这样恨你，就是他们恨耶稣一样来恨你的话，其实你心里面要明白，你是挂上了带上了基督的记号。好了，我讲完了。后面的经文是路加，就是因为路加跟马太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完全对应啊，那路加也讲了多一些话，我就读给你们听，我稍微做解释，我等一下去做结论啊，就结束了。那你们合作一下啊，我现在没声音了。来，马太五章十一节跟路加二十二啊，六章二十二，我们一起念。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路加怎么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啊！这个是什么基督教？这个就是基督教啊！他说：“真的，你真的拿这个去告诉人，只有基督徒可以讲阿门的，是吧？你拿去做布道会看看，不会的。所以你不能够说这是布道性，这真的是跟门徒说啊。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啊，那些因为坚守真理啊，而被这些就是假信徒啊，或者一些有这种低位的宗教人士轻看啊，讲你坏话羞辱，这些不是外邦人啊，就是犹太人，应该说是法利赛人什么，他们就是侮辱基督，讲他是被鬼附的啊，笑他只是木匠的儿子什么什么，就说没关系啊，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事，因为基督徒是少数，他就会受到外在啊，无论是从世界、从宗教虚伪的人当中来的压力和攻击，所以基督安慰他们说：“有福啊，没有特别在讲什么，但是这跟上下文啊的应许是一样啊。”下一段十二节，他跟路加二十三节，我们读一下。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他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先代先知也是这样，很明显了啊。所以他说当有人这样对待你，他说一样，因为你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子对待先知，意思说耶稣把这样子受这样待遇的人呢，跟古代的先知看为是在同一个，不是同等的，但是在同一个路程上，就好像你走对了，我们都相信摩西啊什么以赛亚啊，你们说他们今天在那里，我们都说他们是在上帝那里，对不对？人家耶稣说哎，你的遭遇很像以赛亚哦，你觉得是羞辱吗？哎，这是安慰，因为走对路了啊。他说放心，他古代一切的先知都遭受这种遭遇，可以吗？后面两节他说，路加二十四，他说你们负责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啊。当然耶稣不是反对财富了啊，你们放心，不用把财产卖掉，他是在责备那些以财富为今生的财富为福分的人有祸了啊，就是他们不再以永生 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很怕弟兄姐妹羡慕的，就是特别在安逸的国家，对不对啊？你开始刚开始来读书啊，你还是常常来聚会啊，你常常因为考试啊德语不好，你会愿意祷告啊，你因为怕神的管教，你也不敢就是常常很狂妄的做一些事情，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过了十年，你开始买房子了，有婚姻了，生活安逸了，有游艇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去教会一定越来越少，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财富是咒诅啊，是因为你这个态度是咒诅，就是你开始以游艇、房子、婚姻、工作、金钱为你的满足，这就证明了你是属地的，属地是要跟地一起毁灭的，因为基督要来审判。我不是说肉体啊，我说属地就是心灵啊。来，二十五节他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所以刚刚我们午餐晚餐吃的少就很好啊，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爱的人有祸了，喜笑的人，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哀痛哭泣的，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不是说耶稣反对我们快乐，也不是反对我们吃东西啊，他是说以这一些物资为快乐为满足的人呢，他们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忽略永生，他们会忽略永生啊。最后一句话是大家都常会忽略啊，会犯的毛病啊。他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代先知也是这样的。哇，我们不是都要人家说我们好吗？我们都希望啊，人家说我好就荣耀归给神。你看，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去做坏事啊，给人家臭骂。他说如果我们被世人所喜啊，被世界所称赞，其实这种的野心啊，就是你要让世界好，其实是一，就你要让世界喜欢你，是一种的野心。这种的野心呢，是会败坏人对上帝的追求。你再听一次啊，就是举个例啊，有没有人说做牧师要做一个名目，有吗？就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嘛，是吧？打球要做球星。演戏要做明星，唱歌要唱歌星，连做牧师叫做牧师星啊，就是名目啦，上电视嘛，就总之全部就是要群众嘛，要多人啊，要世人喜爱。那你小心这种就是潜移默化，可能就很自然就跑进来的观念呢，实际上它是跟圣经的教导正好是相反的，正好是相反。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人很容易被名望而败坏，他爱上帝，追求上帝，他最后会妥协的。所以做上帝的仆人跟名望呢是不能够并存的。如果你真的是要继续做上帝的仆人呢，其实你不能够有一个可能，或是你不能够渴望你将来呢可以好像得到极多的世人所喜爱。那这也就打掉了很多走这种运动的人，对不对？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运动的啊，其中你说改革中运动也是一个运动。我不是说改教，我们现代的，我们常常有很多人现在在讲这种的啊，什么什么二十一世纪啦，啊，每年开一次会啦，华服运动啊，什么你听过吗？那，啊，你要小心啊！我不是说完全坏，但是你要小心里头有一个动机，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大量的产生世人的喜欢。但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变啊！有一天突然间，瑞士很多人都喜欢活泉教会，但是瑞士投同性恋的票仍然是很高的。你说谁出事？就是我们教会是彩虹教会，就我们已经，我们已经没有立场了。那除非这个世界全部人悔改，他们喜爱神的教会，你说这个已经是天国来临啊！所以你也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说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忠忠实实讲神的话，忠忠实实走天路呢，它不可能是群众的，你说吗？啊，阿姨啊，叔叔啊，一起来啊，你们吃年糕啊，不是走天路啊，不是过年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只是说哦，我们不要追求名声啊，他是要打掉我们一直对这个世界物质名望地位留念的那种心态。我们一直都两边都想要，啊，我们 要荣耀神吗？对不对？让我爬到最高的时候，我在那边点灯，不会让世人看见耶稣的荣耀吗？如果你真的可以爬到世界的最高，你都不知道把灵魂卖给了撒旦多少次了。你懂吗？有的明星啊，你说有一些明星，他真的要在演艺界里面拿到奥斯卡奖，才在台上说：“你们知道白德威，我是 Christian。”你真的能够站上去的时候啊，你背后都不知道做了多少违背信仰的事情。因为很多投票的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们会问你：“哎，你同意同性恋吗？”啊，你因为你要 political correct 嘛，你要很社会的，能够接受的 figure 的形象，你才能够被世界所喜爱嘛。所以他们捧你上去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像他们。你那个时候才说：“哦，对不起，我是基督徒。”人家可能会当笑话，啊，所以你也认了，这条路也不可能。那条路也不可能，所以耶稣讲的话还是真的。他就说我们不要讨人的喜悦了，没办法啊。那这个最后你们纸上有啊，不用看这个，你们纸上有就最后一节经文是保罗讲的，他在加拉太书，他当时也面对这个试探，他要讨好犹太人还是不要。如果他讨好犹太人呢，保罗最少可以长命可能20岁，他不会那么快被抓进去。你知道保罗唯一为什么那么年轻，不叫年轻了，不过他算是早了啊，寻道受那么极大的苦楚，其实不是外邦人迫害他，也不是罗马人迫害他，是谁啊？犹太人迫害他。那如果他聪明一点，他当时跟犹太人打哈哈，也不要讲真话啊，你对你对，你也对你也对，那好了吗？他不是可以多活20年为主传福音不好吗？如果保罗真的这样讲，我们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弟兄们都去收割礼，因为这是犹太教的分支。姐妹都不能够来教会，因为这是会堂。你明白吗？当然他不是关心我们这件事了，但我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基督做中保的观念了，我们还是守律法。因为所以保罗说，我们读了，他说现在我是要讨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记得啊，基督的仆人跟名望不能并行的， make a choice。 但是基督也没有叫我们在地上就是只是白白受苦，他答应我们什么？永生啊，答应我们天国啊，不是大福啊，是无限的福气啊，极大的福气，好吗？好了，你们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来，我知道了，对不起了，是我长气啊，因为第一天比较兴奋了啊。好了，我们就感谢主了，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哈。So let's have a prayer，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来啊回应刚才我们啊所分享的经文。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受难节的啊这个晚上。主啊，你让我们啊思想苦难啊，不是只是可怜我们自己啊所遭遇的，而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你承受极大的苦难，不是因为你所需要，而是因为我们的悖逆，你为着我们你顺服，你为着我们你让这个世人所抵挡，你最后你成全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你进入上帝所预备的荣耀。是吧，你每次让我们想起啊你所走过的道路，你所背的十字架，我们就不再觉得我们的十字架是沉重的，因为它是带着何等的盼望。是吧，但愿主耶稣基督你啊所赐下的话，你所给门徒的教导跟安慰，好像你已经很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也好像你已经预测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借口来推脱，来寻求出路。但是主你却用重复的话，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肯定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的天国是何等的真实。主啊，就叫我们不再啊贪爱这个世界，也不再爱啊这些世人而来的称赞，也不爱这些啊短暂的虚假的一些物质享受。主啊，叫我们合一的生活，为的是要仰望，为的是要磨练
啊，受你的磨练，要仰望你的供应，为了最后我们可以啊成全啊你为我们啊所预备啊那啊极大啊这个何等的荣耀，是吧？你继续听我们啊心中啊向你所做的回应啊，继续引导我们啊在时下的反省，是吧？你调望我们的心啊，叫这个受难节啊不是一个历史的回顾，而是我们今天实在选择跟随基督或是走向世界的一个决定。听我们的祷告，把平安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就结束啊。